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你是爱，你让我们活出爱的生命。主，你求你来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求你来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爱，像你一样。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段经文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好像很具体，其实这一大段都讲到了一个爱，就是一个作为天国的子民，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，应该活出怎样的生命来。那这一段其实与上面的这个20节到26节是有关的。我们打开圣经看一下这个20节到26节说了什么。20节说，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，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。这不是说神让我们都活得贫穷什么都没有，这个贫穷不是我们物质上的贫穷，是指的是灵里面贫穷。那反过来不是说我们灵里面越贫越穷越好，这是指的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灵里面很贫穷，我们灵里面还不够，我们灵里面还不富足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越是这样，我们越渴慕神的话语，没有觉得把神的话读够了，没有觉得就是神的心意都完全明白了，是这个意思。像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真正寻求，这就是寻求神的人，愿意亲近神的人。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，那饥饿这个也是指的是灵里面的这个饥渴慕义的心，没有饱足的时候。你们爱哭的人有福了，这个爱哭，神不是说我们每天就是哭丧这个脸，是神让我们常常喜乐。那个爱哭怎么理解呢？是我们为我们这个过犯常常的哀伤。我们犯罪得罪神以后，我们心里面难受，我们就心里面有种亏欠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下面又说22节，人为人子恨恶你们，拒绝你们，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。我们信主以后，真的是我们真正信主以后，周围的一些好多的亲戚朋友甚至家人对我们态度就不一样了。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信了主，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像这儿我们就有福了。下面24节说，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。那富足跟刚才的贫穷是相反的，觉得自己啊，这个圣经已经读的差不多了，这个不愿意再读了，我神的心意我理解明白了，我也活得很好了，已经活出这个生命了，像这样的自己以为富足了，反而恰恰有祸了。这个祸可能带来就是将来连神的面都见不着，甚至抵挡骄傲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25节，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就认为自己已经很真理也懂了，不愿意再读了，也不愿意查经了，不愿意祷告了，也不愿意去聚会了，觉得就够了。而且我们曾经遇到一个就慕道友，就是我们分享过一段以后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原来是圣经这样的，我都懂了。”意思就是不用再读了，他已经懂了。自己可以去看了，觉得是这样的。你们饱足的有祸了。26节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。那我们这一般世人是说，人都说好，这个人就是好人，大家都称赞就是好人。但是这个在神国里面恰好相反。那因为你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，那假先知就讨好人，假先知说哎，这个有生命，难道真的有生命吗？今天我们其实经常也听到，啊，一个人表扬说，哎呀，这个姊妹你真有生命，你看你多好，这个话我们真的不要听。那从这儿来看，就是说这个神国的这一个价值观完全是和世界的价值观是相反的，这是倒过来的。所以这27到36节整个就是神说的一个意思。那么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，用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自己， 那么27节就具体的讲到了怎么去来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，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。27节就说，这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。听道的人，那就听见神的话的人，也就指的我们这些信徒，我们应该明白，就是你们的仇敌要爱他。我们今天世上的是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对仇敌那肯定不会爱。那最典型的例子，那么我们中国人跟这个日本人的关系，这个事儿记得就没完没了的，就这是仇敌，但是爱不起来，那就找机会，那就是要报复。这是世界的价值观，但是神的是，我们的仇敌要爱，要爱仇敌，恨你们的要待他，待他好，要善待仇敌。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要祝福我们，就咒诅我们的人。那别人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回骂，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。要为他祝福，特别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遇到逼迫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那我们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，为凌辱我们的人祷告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因为整个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倒过来以后，我们一下可能做不到，但是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，对神的这个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，我们慢慢就会改变。所以我们都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。26节，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；有人夺你的外衣，连里衣也由他拿去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不要去报复，别人打我们，我们不要还手；别人夺我们东西，我们就由他拿去，就是甘愿吃亏，甘愿舍己，不去报复。那主耶稣在地上怎么做的？就是这样做的。30节，凡求你的要给他；有人求我们，我们就有能力去帮助，我们就要去做；有人夺你的东西去，不要再要回来。那还是要舍己。下面接加到了这个，其实与这个借钱也有关系。你们愿意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那这儿就是讲到我们真的要活出是主耶稣的爱，主耶稣是怎么待我们的，我们又是怎么待耶稣的。那我们希望别人待我们好，我们就去善待别人；我们希望别人来祝福我们，我们就去祝福别人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酬谢就是有什么报偿呢？有什么可以得感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的人。如果是仅仅是我们的爱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，这么狭隘，我们和那个罪人没什么分别，我们和以前没什么分别，就生命也没什么改变。其实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还是一样，罪人也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不是那个层次了，程度了，应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，最后提升到主的高度。那主呢，是咱们善待主，别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还为他们祷告求神赦免。34节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，有什么可酬谢的呢？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，如数要如数收回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假如有人跟我们去借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准备，不是说啊，我是借了我就不白白给他，就是当他一旦没有能力偿还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甘愿舍弃，那就给了他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。35节，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。又回到一开始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赏赐就大了，大的是大大的，这个赏赐是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。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，最大的祝福，那就是神收纳我们 来成为他的儿子，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子，这是最大的赏赐。因为他成为他的儿子，我们可以来继承他家国的一些产业，承受一国的一些的产业，这是赏赐。那么这个前提是我们要爱仇敌，善待仇敌，这个人不指望偿还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神不仅恩待那我们，也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那在约翰福音的5:45就说了，神说那个照的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，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，这是普遍的恩典。那今天这个世人也能生活，也能活着，也能在地上生存，这是神普遍的恩典都有。所以善待他们，没有因为他们不信神就把他们一个一个铲除掉，神是给他们足够机会让他们认识神。就像当初造的亚当一样，造亚当犯了罪，没有把亚当毁灭以后就重造，没有。36节，你们要慈悲，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。那最后跌到了这段经文的核心，是神让我们上面所做的一切，其实让我们活出一个这样一个父的这个慈悲的心、爱的心。但是这个我们是很难很难做到的，不是做不到，我能做到，那就是看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，跟认识神越来越深，我们生命一点一点的变化。一开始我们可能吃点亏就难受，现在慢慢我吃的亏啊，觉得有种喜乐出来啊，原来这是神是喜悦的，这样生命就在变化。但有一点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。反过来，如果是我们到最后都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，那可能我们就这个至高者的儿子的名分可能就很难有了。其实因为只有这样一层意思，那就是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，他应该有的生命，他应该有的一个生活见证，就是6:27-36所讲的。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没有一个，很少有这样的完完全全活出这样的生命来，因为我们现在生命还需要成长。但在我们看到使徒，看到保罗真的活出这样的生命了，那他真的是领受了这个神的心意，真正认识神，他也活出来了。那么将来我们有一天也会活出这样的生命，那现在我们就在操练的过程，那就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。其实做这些事不是说我们里面本来不愿意，我们强迫自己外面做出来，是这个爱是从里面流露出来的，这个慈悲的心肠不是外面装出来的，是让我们活出来的。所以这就是生命，那么这个生命是与里面有关系的。我们里面真的是也渴慕神，愿意来像神、像主耶稣那样、像这些使徒那样，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慢慢去操练，就把自己里面这些放下了。真的到时候把钱借给人以后，他没有能力偿还的时候，我们喜喜乐乐的接受，不是去追债，不是去起诉，而是去打官司，不会去这样去做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